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在中国公布的红色通缉令当中，名列第二位的李华波5月9号在新加坡被遣返回中国。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官员其实层级的不高，如李华波只是县级财政局的一个股长。而这个天网行动呢，到底是撒网捉虎还是撒网捕蝇？世界少有国家与中国有引渡的协定，这个通缉令真的能够达到反腐的效果吗？此外，有美国律师指出，红色通缉令上的水分很大，并非都是涉嫌贪腐的人员。这个名单是否也可能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呢？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这个李华波，他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县级的这个局的一个股长而已，当然他贪污的数额还蛮大，是有9400万的人民币啊、哦嗯。但是为什么他这么官位这么小，还是排在通缉令的第二名？
我想可能是一个呢，他主要还是想产生一种震慑的效果。同时呢，这也是一个政绩工程。那么我们知道，李华波实际上已经在2012年就已经被新加坡政府逮捕了，然后在2013年就判了15个月的这个徒刑。他实际上是在他的妻子主动的这个自首的情况下，被遣返回国的，而并不是说这个猎狐行动的直接的这个作用。我想很大的程度上，把它列出来，这样的可能是一个起了一个震慑的作用，然后呢，有一种这个政绩的效应，说我们去年一年通过猎狐行动，抓捕了680名贪官，其实呢，大部分这种贪官他们通过的都是自首来被遣返回国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啊，博树，我们看到说这个名单上的百人名单里面，像例如说像北京有7名的涉嫌的贪腐犯当中，其中有一位他的贪腐数额其实只有20万人民币啊。那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很对当前我们看到中国所谓的贪官所贪的数额来讲，并不是很大的数字。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台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大老虎还没有被打下来，但是现在中国当局花费这么多的气力来打这些小官，所以所谓的这些天网行动是不是并不是在抓大老虎，反而变成在打小苍蝇呢？
对，你说的是个问题啊。这次公布的这100人名单里边呢，这个我们看不到大老虎，是吧？这个前几天的话呢，在纽约正好刚开过一个会，是纽约这个中国研究院他们召开的，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是吧？这个会上有几位律师，他们还专门做这做了研究。据他们的研究的话呢，这个这次公布的百人名单里边，真正属于政府官员的，好像这个不过就是10几位到20位之间，是吧？这个具体数字的话呢，当然这个不大好统计，因为大家知道呢，在中国的官场上，有的时候的话呢，也不大好判定。比方说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吧？他这个并不在政府里边工作，是吧？不是市长，也不是区长，但是他也可能是这个一个，比方说政协委员啊，或者是什么人大代表。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不大好判断他到底是官还不是官，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把这些人都加起来，在目前的百人名单里边，大概也就20位左右，可以说是这个官或者是和官有关系的这种企业家，是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从打老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些人都够不上老虎，
是
吧？就是官的话呢，他的最高的职别也不过就是厅级干，对吧？这个和我们这个平时所理解的这个老虎的概念有相当距离，对吧？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吧？这个大家也都在琢磨，是吧？
那博士，我想接着请教你，这个
感觉的话呢，因为
这个百人名单里面，我们除了这些官员之外，看到其实有很多是国企跟私企里面的这些这个领导阶层的人，这是否也彰显出中国的这些国企与党与政当中的这个关系的密切呢？
啊，那当然，这个毫无疑问，是吧？本来这个不仅是关系密切，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篮子里面，是吧？这个国企这个就不用说了，是吧？它本身有些是并入到党政系列。 私企的话呢，现在在中国而言，这个私企和官方权力之间的这种联系很多很暧昧，对吧？这个什么情况都有。因此的话，我们讲从现在这个百人名单里面所看到的，我刚才想讲的意思就是，这个总的说，这个我们所说的那种官，是吧？好像级别不够高啊。那么到底出台这样一个百人名单来通缉，是吧？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吧？人们都在怀疑说，这个中国官方的这种打腐的反腐行动带有这个选择性反腐的这种特点，是吧？那么这次公布的这种百人通缉名单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是吧？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去分析。
好的，谢谢博士的分析。那我接着想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到这一次除这个李华坡之外呢，在这个百人名单里面还有另外五个人还在新加坡，包括这个刘昌明、施阳、黄水木、韩建刚以及梁景文。那么现在你刚刚讲到，当然这个李华坡的一个案子是比较特殊，是他老婆把他供出去的，所以说新加坡政府遣返了这个人之后，另外五个人是否会不面临不一样的命运？
很难说。这个刚才说的他老婆实际上是主动自首，那个时候这个李华坡已经被在监狱里边服刑了，在新加坡监狱里边服刑，所以因为他老婆的这个自首以后呢，说大家都愿意回国来接受审判，这个是他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其他的几个人这个可能要根据他具体的案例，那么新加坡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尊重法治的，就是说他希望看到有具体的证据。那么为什么在新加坡对李华坡进行起诉呢？也就是因为可能认同中国提交的这个证据，然后被这个通过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判了15年。那这些其他几个人呢情况，因为我不是特别清楚他们的证据怎么样，那新加坡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做法。但是呢，一般的如果是证据比较确凿，现在的一般的做法呢，就是通过这个移民违反移民法的这个，从这个角度出发把他们遣返回去，即使没有这个引渡条约的话，也通过这个应变的一个措施呢把他们引渡回国。
嗯，韩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说，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是没有引渡条约的。那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是没有引渡条约的。对、嗯、那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贪官可能都藏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对不对？
大部分的贪官在美国。
对，那如果说中国向美国提供这份百人名单的话，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呢？
美国和中国一直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个引渡条约，但是美中之间有一个刑事司法互助协议。这个协议呢，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协议这个平台，来美中之间在进行交涉，怎么样把这些贪官和他们的这个资产返回中国。
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难度是比较大，因为中方的提供的这个百人名单呢，往往就是说是一个一篮子买卖，他没有具体的说这些人涉及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具体的证据是什么。那么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乔建军，这个案子，那他是一个粮食部门的一个管粮仓的一个主管人员，贪污了很多。那么美国呢，最近呢把他的妻子通过违反这个移民法把他抓起来了，没有抓起来，就是说正在起诉吧。那么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呢，把这个乔建军呢遣返回中国。那么像这种情况，美中之间是有很多还在交涉，还在继续讨论，就是通过司法互助的这个平台在谈。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大概决定在明年八月，今年八月在菲律宾还要进行一轮谈判，就是把这个跨国之间的这种贪官的情况，资金怎么样遣返回去。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引渡条约，美中之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美国惩罚的这些个这个犯罪行为和中国惩罚的犯罪行为是不一样，还有美国的这个对判刑量刑这个逼供信，中国是很普通，在美国这是非法的。那么判死刑，这在美国也是基本上是不允许，就是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所以这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需要处理，才能有可能真正实现美中之间的这个合作。
那韩先生，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新加坡处理这个李华波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是看到说新方是冻结了这个李华波的这个涉案的资产，另外呢 并对李实行了这个逮捕和起诉，并您刚刚说的并对他判处了15个月的有期徒刑。那美国有没有可能也采取这样的同样的方式呢？
美国是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的。美国现在的做法呢，就是通过违反移民法的这个做法，那么把很多资产呢没收过来。但是美国的这个政策是这样的，所有没收的这个资产并不一定要返还到那个，它是100%的缓还不是给政府，而是建立这个人权的这个基金来资助人权项目，比如说这些受害者呀，或者是有利于当地国这个民众的这个，而不是再进入贪官的腰包。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是美中之间比较争执比较大的地方。那么中国希望100%的这个把他们的资产没收资产返回中国，现在提出来就是50%也可以。那我觉得50%能不能达成这个协议，恐怕也是一个主要的争论问题。我是主张要把这些资产呢，把它用于人权受害者、良心犯的这些子女，他们的这些东西，让他们直接受惠，而不应该再返回到中国政府，落入这些贪官的腰包。
有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在做这个事情呢？
是有，现在公民力量正在考虑这个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是，那我想请教最后一个这个法律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这个红色通缉令，它本身在国际上有没有一个效力？是不是受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认可？所以说，那各国是不是应该要遵守这样子的一个？
不是，这个实际上是又不是。这红色通缉令实际上是就是国际刑警组织采取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呢，一般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个逮捕证。逮捕证呢，这个做法是可以国际刑警组织自己来发出。也可以这些个成员国要求发出，但是经常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红色通缉令很多，那么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有一个要求，说你这些涉及到政治的，我不给你发这个红色通缉令；涉及到军事的，涉及到这个宗教的，我不给你发。我一个朋友叫做这个 Bill Browder， 他以前是一个在俄国投资的一个投资银行家。那么他因为这个梅格林斯基这个他的律师啊被迫害致死，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要求给他要伸张正义，这个俄国呢就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把他纳入这个红色通缉令之中。他现在住在英国，那么国际刑警组织说你这个是完全一个政治性的，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这个犯罪，所以他不把他列入这个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各国并没有义务要帮助中国来缉拿这些人，因为的确里边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博树，因为你也提到说最近在纽约开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啊，就是关于这个红色通缉令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里面也说到，这个会中有美国的律师分析，名单当中可能有政治犯与良心犯，在这个100人的名单当中，凡是被控合同诈欺的有很大的这个随意性的空间哦，因为所谓这个合同诈欺的罪名其实通常是民事的纠纷，那么政府如果把它升级成为刑事案件的话，其实可能根据律师的说法是说有说不出的隐情，例如说是危害国家安全或叛国等罪名哦。所以您的观察是不是也是类似像这个样子，这个中国发出的这个百人名单里面是否可能成为政治破坏的工具呢？
这个问题的确是吧，我们要把它看得比较的复杂一点是吧，各种可能性都有是吧。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前几天在纽约开的那个研讨会啊，当时有好几位律师的话呢在场，而且因为他们就是律师嘛，他们就每天要接触这方面的案子，每天要接触这方面的 case。那么他们提供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法是吧，这个就谈到的话呢，有些人现在甚至是在这个名单当中被通缉的人已经和他们联系是吧，当然这个更具体的情况的话呢，恐怕他们自己这些律师们他们才能说得清楚是吧，我也不是太了解啊。那么我也注意到呢，我们有一位律师叶宁是吧，这个也在纽约，他就提到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在这个百人通缉的名单里边，其中有一位其实早在2011年就被中国政府所通缉，但是这个人呢是中国民主党的党员是吧。那么中国民主党的话呢，大家可能知道啊，这是从1998年在中国国内开始组党，是一个这个本来是一个建设性的要搞一个反对党，后来遭到这个中国政府的镇压了，抓了好几十人。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在2011年被列入到这个红色通缉令里边是吧？但是这个被通缉的人的话呢，2012年据说自己找了国际刑警组织是吧，来澄清情况。然后这个名单里面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名单就把这个人去掉了， 但是呢，这一次也就是2015年，说这个新的这个名单里面由中国政府提供的，又把这个人列了进去。那么，叶宁律师就讲的话呢，像这种情况，那么显然这是和政治迫害有关的，是吧？所以看来这个百人名单里边，它所涉及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还真不能仅仅的从这个反贪腐是吧，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是吧？情况可能比这个要复杂。
是，那在跟我们现在线上很多的观众朋友来电，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连朝一个问题：如果刚才这个张博树他所分析的这个情况可能发生的话，在美国这些被指控的人，他是否可以经过美国的司法的这个途径，或者是一些人权组织或是非营利组织的帮助来协助他们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刚才博树谈到，就是说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经济上的有问题，顶多也是这个内部的权斗造成这些人出逃。当然也有些人是直接参与政治犯或良心犯，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这种真正站出来的，就是说所谓的贪官，利用自己的这个资产来为民运、为维权人士发声的，并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这个有犯罪的这种嫌疑，当不排除这个政治迫害的可能性。因为中共这个经常会用这个内部的权斗，也会用经济的这个手段，把经济作为一个借口来进行权斗，来把打败击败对手，这种可能性很多啊、很大。这个我想就是说未来美国是注重证据的。我刚才提到这个乔建军的这个案子，那美国官员去了中国好几趟，专门了解这个案子的这个情况，认定这个的确是经济犯罪的这个情况之下，才对他的这个采取行动。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他的妻子，现在美国呢，他有律师替他来辩护，所以能不能遣返他，还要看中国的这个证据扎不扎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中国如果是不能提供扎实的这个法律证据的话，那么这些人在美国是要受到法律保护，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有一个正当的法律程序要过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其实您讲到经济犯罪，我们想到这个艾薇薇其实也是被指控所谓的逃漏税，所以说好像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罪名都会安在很多不同的人的身上。
绝对是这样的。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来电，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先请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苍蝇打老虎只能是一阵风，因为产生苍蝇老虎的条件，基本的条件就是一党专政。不能学习英美等西方国家，也应该学习俄罗斯，解散苏共，解除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否则反贪只是一党专政的一场戏剧而已。另外，我准备在白石山召开64反贪研讨会，希望大家报名参加。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请说。彭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我们中国的反贪啊，关键是一个政治制度要改革，不改革反贪是一句空话。现在呢，你说纪委，什么叫纪委啊？是我的了解啊，包括书记、县级的都是贪污的，差100个、101个都是贪污犯，因为他的社权没制度去管他，对不对？你要是我讲你们不委员，马上下个命令，你们回国了，第二天来压根是当市委书记，干的那个同学来了，老战友来了。就要收回，这也是没个问题，就是没制度嘛，对不对啊？
好，谢谢孔先生。
要一个
接下来请河南的樊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南的樊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请讲。
主持好，嘉宾好。啊，我今年50多岁了，我们从小来啊就受共产党教育，说从小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共产党让我们做红色接班人，长大的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我们现在才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世界上的三分之二受苦人的一部分。我想 只有把中共的所有的7000万的贪官污吏全部抓起来，实际上1/3的受贿就得到解放了。谢谢。
好的，谢谢河南的樊先生的意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中国的腐败贪官主要是制度性的，名人说得好，没有监督的领导必然走向腐败。如果要支持腐败官倒，必须要搞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什么都不行。自从习大帝上台以来，干扰咱们自由亚洲美国之音比胡锦涛时代更为严重，他根本不想搞政治改革，名义上反官倒反腐败，他骨子里还是走矛盾路线，搞一党专政，不搞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什么都不行。我们的腐败是制度性的。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那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个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请说。
你好，我想那个腐败是全世界各国我想都有，但是说说中国现在所反映的比较严重呢，就是说这个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社会转型的时期，是吧？就过去那个计划经济那种上层建筑对市场经济这个很不适应，就是觉得许多人说对于市场经济是个自由经济，不是垄断经济，而过去那个监督方式呢已经落伍了，这就牵涉到必须通过上层建筑进行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适应这个市场经济。至于说这腐败问题呢，你想根除也是不是容易的，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要从制度上进行，就像习近平说不能腐不敢腐，是不怎么腐，是吧？但主要是
好的，
不是哪个人。
是的，谢谢河北的张先，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我们在最后来交，
谢谢。
是，谢谢您。我们最后来请湖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李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哎，是我吗？
是的，湖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首先感谢韩老师，他的分析非常不错。
谢谢。
另外一个呢，我认为红色通缉令是一个国际笑话。国际上国际警察组织有承认中国的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中国为什么来出现这么多的贪官往全世界跑？体制问题能够解决吗？
好的，谢谢湖北李先生，您的问题，您的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给您进行解答。首先，我们就请连朝来回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包括刚才湖北李先生提了两个问题啊，一个包括红色通缉令这个是否在国际上受到承认，其实我们刚提了，还有中国为什么产生这么多贪官往全世界跑？
当然，刚才很多观众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体制，权力没有制衡，没有制约。那你不监督权力的话，你再怎么样做也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那红色通缉令的本身就是说国际社会并不一定，就是说它这是成员国，你只要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你都可以发布这红色通缉令。如果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涉及到政治和军事以及宗教的问题的话，这个红色通缉令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不会发出来的。是这个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呢，你具体到这个国家之间，你必须要提供足够的法律证据。那么，即使是贪官，他也有基本的人权，他也有应诉、有替自己辩护的这个权利。
张博士教授，您对观众的发言有回应吗？
好的，我也简单说两句。这个我先就这个红色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再说两句，因为刚才林朝已经做了一些说明，是吧？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话呢，它是这个1923年成立的，那么现在已经有190个成员国，是吧？最早的话呢，它的驻地是在这个奥地利维也纳，那么二战期间是吧，曾经被纳粹接管，是吧？当然战后的话呢，它又恢复了，是吧？现在的话，它的驻地是在法国啊。中国的话呢，是在80年代加入的国际刑警组织，是吧？那么本来的话呢，这样一个组织在打击这个国际犯罪，是吧？这个协调一些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司法协调，应该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自身的是吧，由于它国内政治体制的这种特点是吧，它是个一党专权的体制嘛，所以这个它在法律实施，在定刑是吧，在这个量刑定罪是吧，在很多的这种司法的这个实施方面，它和国际上尤其是和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这是中国即便是在国际刑警组织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和这个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所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吧？因此对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是吧？当然刚才的话呢，好几位观众朋友都提到了，是吧？说中国的反贪腐反到现在为什么总是解决不了，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我觉得大家谈的都很对，是吧？把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说到根子上了啊。前不久这个王岐山在一个内部的一个讲话当中，他还是讲说我们就不信那个邪，是吧？我们就不信的话呢，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就治不了这个贪腐问题，是吧？这个话呢，这个说起来的话呢，现在这个像个笑话了，是吧？因为历史早就证明，是吧？在一个一党专权、一党垄断公权力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内，靠执政党自己是吧来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当然也做不到，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现在出现的这个所谓到全世界去通缉贪官，是吧？那么看起来好像这个声势庞大、声势磅礴，但是实际上最后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今天的贪腐问题。这点恐怕现在非常清楚。
是，谢谢张博士的分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连朝来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哦。我们知道其实之前还另外一个很大的案子是这个赖昌星案，它是在这个加拿大拖了十年，之所以拖那么久是因为加拿大法律不允许说将人送到可能面临死刑或是面临酷刑对待的一个地区哦。所以自己中国自己本身的法治情况还有它的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的话，是否会影响到它所谓这个所谓追求海外贪官反腐的一个努力呢？
对，这个中国呢，实际上目前大概跟40个国家有这个引渡条约，但是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太愿意跟中国缔结这种条约的原因呢，就是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中国这个要触法的刑法，中国因为不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这个他要触的这个刑法很多是跟政治上直接联系的，西方国家呢并不是一个惩罚。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再一个，惩罚上的这个连酷刑，这种这个酷刑啊，还有这个死刑啊，这些等等，都是让大家很忧虑的。那么美国呢，现在跟110个国家有这个引渡条约，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称的。那么中国从十年前就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西方国家跟他签订这个引渡条约。但是呢几乎就没有太多的，就是除了西班牙葡萄牙，还有一个哪个国家，法国，那么就说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不太愿意跟他缔结这个东西。如果中国不走向法治，那么很难让其他的这个国家，西方民主国家跟他建立这个引渡条约，来真正这个要把这些贪官啊，把这些犯罪分子啊引渡回去。
好的，谢谢连朝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终于关于这个中国红色通缉令以及李华波在新加坡受到遣返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上海为何禁止市级领导干部的家属经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